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王力宏声明暂时退出娱乐圈，钟纪伟加入战场。美国连番制裁，中共无奈低调回应。美国政圈热议王沪宁，称佢系全球最危险嘅人。台湾外长谈四大公投，并称北京该选举勿老想搞别人。冇川普做话题，美国主流媒体流量全线下滑。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歌手王力宏同前妻李静蕾离婚事件持续发酵，在外界的口诛笔伐之下，王力宏睇嚟顶唔住压力，12月20号在脸书发道歉声明，并宣布暂时退出娱乐圈。王力宏在19号已经首度在社群平台发声之后，20号再度在脸书发文道歉。他在声明中表示，左思右想，男人应该承担起所有的责任，他不再做任何解释和辩解，没有经营好婚姻，被家人带来困扰，没有被大众做好偶像该有的形象，都是他的错。在这里，他对爸爸妈妈、静蕾、孩子们郑重道歉。王力宏表示，从今往后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会承担起一个父亲、儿子和公众人物的责任。他准备暂时退出工作，留出时间陪伴父母和孩子，弥补这次风波带来的伤害。在这件事件中，王力宏还遭到中共官方封杀和暗批，他在中共红色电视剧中的演唱被消声。不仅如此，钟纪伟亦伸一只脚入来。钟纪伟国家监委网站19号发布立艺先要立德的评论，开头就提到人设崩塌成为热议关键字，批肆意妄为，将自食苦果。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却直接令人联想到王力宏事件，还搬出习近平日前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的言论。对此，大纪元专栏作家岳山质问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呢？王力宏频频参加中共红色文艺演出，为中共洗脑剧献歌，但他的丑闻被揭露之后，在张高丽事件中沉默的中共官媒立即发文炮轰，连刚退休的胡锡进亦跑出来补刀。岳山指出，人类社会道德整体滑坡，投入中共怀抱的各界名人丑闻频爆亦是事实，但轮到钟纪伟出面仲是好罕见。他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官场或社会上的丑恶乱象，根源都是中共暴政乱政。中共所做的就是以贪反贪，以黑吃黑，以淫治淫。钟纪伟跑出来扮道德判官，根本不够格。美国主办民主峰会的前后，中共党媒和中共外交部曾经十分亢奋，掀起了又一轮反美宣传。但是近日美国对中共祭出多轮制裁之后，中共的反应突然变得低调，美国再次动真格，中共看上去被吓坏了。12月16号，美国商务部将34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同日美国财政部将8家中国公司列入中国军工综合企业黑名单，包括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科技有限公司。在1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仅简短回应了记者的问题，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大纪元时评人士杨威认为，中共外交部应该没有很快得到上层的指示，一时亦不知道怎样应对。12月18号，中共通过党媒新华网来了个迟到的回应，题为商务部回应美国连出涉华经济制裁措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透露了美国禁止涉疆产品进口等措施，却不敢提及被制裁的大批公司支持中共军方，威胁美国安全，亦不敢摆出辱骂美国和针锋相对的态度。杨威分析，中共遭遇重击，内部商量了一日之后，只能低调处理，一方面应该试图对内掩盖真相，另一方面亦不得不对美国放低姿态。新华社随后发出评论文章，声称外界要放下傲慢偏见看待中共的发展， 扮演弱者角色，甚至开始表示受到委屈，收起了极端式的反美宣传。咁令人想起去年12月在川普政府连连制裁中共之后，中共十分难受，却不敢同川普政府针锋相对。一年来，中共屡次尝试施压同挑衅美国政府，结果换来更大范围的制裁，应该远非中共高层所愿。同时，美国国会亦在发力，12月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在1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回应，未敢放狼话，仅称对此深表遗憾，必将作出坚决回应。但是中共对美国的最终回应显然被迫降调。同样在15号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维持美军阻止中共武力犯台的能力，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护能力。中共对此尚无正式回应。因此杨威认为，美国的制裁引发了中概股在美国股市的全面下挫，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公司最新确定的审计新规，中共显然亦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日前中共经济工作会议主动唱衰中国经济，内外危机下的中共高层似乎亦没了底气。2021年接近尾声，中共面临的都是坏消息，应该确实被吓坏了。2022年是否还要同美欧继续斗下去，中共高层大概要颇费思量。习近平身边有个最高智囊王沪宁是众所周知的事。美国著名媒体人丘伊特 Hugh Hewitt 近日指出，中共七常委之一的王沪宁虽然鲜为人知，但因为他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丘伊特12月16号在华盛顿邮报发文谈到，现在在美国国家安全专家中流传着一篇文章，包括一些美国联邦众议员亦正在阅读。那是一位笔名为李昂 N.S. Leons 的作者在美国爬金杂志上刊出一篇关于王沪宁的文章。文章将王沪宁讲成是目前中共内部最顶尖的意识形态理论人物，习近平的每个标志性的政治概念都是他提出来，包括中国梦、反腐运动、一带一路倡议、战狼外交，甚至习近平思想。他认为这意味着王沪宁正在负责制定中国未来的政策，甚至强制执行他的想法。文章提到，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可能会发现在习近平重要行程或会议的任何照片中都能够看到王沪宁的身影。另外，王沪宁亦是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和谐社会的幕后推手。李昂说，出生上海的王沪宁1995年在上海帮大佬吴邦国和曾庆红的极力推荐下，被江泽民提拔进京，从此几乎切断了他以前所有的联系。在精心打造的黑面纱下，西方很少有人了解王沪宁。但王沪宁在残酷的中共派系斗争中能够担任三代中共领导人的高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时评人士黄友群之前曾经指出，王沪宁利用掌管中共意识形态和宣传机器的权力，对习近平歌功颂德，一会儿低级红，一会儿高级黑，不停地为习近平挖坑。而另一位时评人士唐青认为，即使王沪宁说服习近平发动了共同富裕，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社交媒体，扼杀教育培训行业，打压娱乐圈名人等一系列运动，但这一切只为维护中共的生存，而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格格不入。中共最害怕亡党，一切为了维护党的生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中共的各种运动可能暂时有效，但只求解决眼前的问题，最终只会加速中共自己的灭亡。 台湾四项全国性的公投落幕。台湾四项公投在18号举行投票，尽管中共在投票前动用锐实力，发动大规模认知战和假信息战，试图干预操控这场公投，但最后四项公投都没有过关。外交部长吴超燮19号在外交部的推特上表示，虽然北京试着通过影响力和假信息操作介入台湾公民投票，但是台湾人投了票亦展现了韧性。他指出，民主最终将获胜，中共应该试试自己的选举，而不是老想搞别人。财讯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直接表示，迎接台湾下一个新锐变。台湾总体经济学专家吴家龙表示，投票结果是妙不可言，台湾未来要担起反共第一线的责任。谢金河在脸书上指出，每次选举都是决定未来台湾方向温度计，台湾人民这次公投的集体意志抉择结果如他预期，公投厘清了盘踞在天空的乌云，对未来台湾经济发展和重返国际社会方面有正向力量，而股市能量亦会上升。更值得关注的是，下一个回合的经济脱胎换骨。谢金河解释说，首先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超过南韩，而且人均所得亦将于今年或明年胜过南韩。二，日本已经着手研究，好可能台湾人均所得在未来6至8年追到日本。三，台企全面国际化，例如台积电赴美、日，甚至到德国建厂，更多企业仲会走向世界。四，台湾如果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或者美台双边贸易协定 BTA， 格局未来会更大。吴家龙表示，这次投票选民的集体智慧令美国刮目相看，接下来台湾要努力和美国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加入明年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这样才是真正的重点，比加入跨太平洋协定 CPTPP 还有用。他最后强调，在全球的反共浪潮中，台湾要当仁不让，担起反共前线的责任，维护东海、台海和南海的稳定和和平，不给北京有军事冒险的任何意图。因此台湾要懂得帮忙美国，来交换美国帮忙台湾。在川普不再担任美国总统，不再成为头条话题的情况之下，美国主流媒体的在线读者流量全线下滑，最大下滑的达到 48%。 根据一家美国媒体测量和分析公司康盛创想 Comscore 的分析数据显示，自从2020大选之后，川普离开白宫，美国所有主流媒体的访问流量大幅下降，其中流量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福布斯 Forbes， 全年流量下降 48.4%。 而在政治类新闻媒体中，全年流量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政治家 Political， 达到 46.1%。 其他多个著名主流媒体的全年流量下降幅度分别是富刊传媒 Vice Media 42.1%， ABC 36.9%，国会山 The Hill 29%，今日美国 USA Today 25.5%，华盛顿邮报24%，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23.9%，纽约时报和 CNBC 分别是22.1%和21.9%， CNN 是18.6%，华尔街日报10%，甚至霍士新闻 Fox News 亦下降了 20.1%。 川普已经在2017年曾经预言，如果他不在位，报纸、电视和所有形式的媒体都会陷入困境，他们的收视率会直线下降。他在2020年11月大选之后亦曾经指出，假新闻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获得了电视史上最高的收视率。当我川普离开时，他们都将会破产倒闭，到时他们会说，哎呀，希望什么什么，他们会打电话给我们说，希望川普再次竞选。 根据康城创想的报告，华盛顿邮报的数字订阅数量减少了近30万。还有2021年华盛顿邮报首页上阅读次数最多的10篇文章中，只有3篇是政治类报道，而在2019年主页上阅读次数最多的50篇文章几乎都是政治新闻。在过去2年中，华盛顿邮报来自非订阅者的流量亦下降了 35%。 为了弥补川普话题不足的空白，这些媒体不断制造报道，竭力将川普和1月6号国会山事件和特别选举和中期选举等事件联系起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